好，我们继续看诗主篇第一卷21节，谈热情跟痛悔，相对我觉得是我们熟悉的主题啊。好，如果你愿意前进，更该保存敬畏天主的心，不要放肆，谨守五官，别贪那虚假的快乐。你若致力于痛心忏悔，自然就有了热心，心中愧悔益处最大，你若一放肆，这益处就要失落。人在世间若想起自己如同充军一样，危害灵魂的机会是如此之多，他还有心欢乐，真是奇怪。这是一个我们在世上是在走向天主的旅程，渴望回家，像就像放逐一样，所以在放逐之地怎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喜乐呢？这个意思。为什么他说只因为我们心太轻浮，懒于改正缺点，所以灵魂的痛苦就觉不出来，屡次正该痛哭的时候反而欢乐，这无法正确的分辨了。除了敬畏天主良心纯洁，任何事物也不能叫人自由，使人安乐。谁能够断绝一种分心的阻挡，又常存心痛悔，真是有福的人啊！这边是用那个有福的那个语句啊，神平的谦逊的等等，这边是断绝分心阻挡的，真心痛悔的是有福的。对于一切玷污良心的事完全离开的人，真是有福的。你当进行勇敢的斗争，以好习惯战胜恶习惯。若你会谢绝别人，别人也会谢绝你，就不扰乱你做事了，谢绝这些坏习惯，就不会受这个影响了。别人的事你不必操心，掌上的工作你不必打听，只该先查看自己，应特别警戒自己，过于你所爱的人们，警戒自己，不要去关心太别人了。你得不到别人的敬重，不必忧愁，应当忧愁的是不能如好修饰那样善尽本分。在世上安慰不多，尤其是没有本性的安慰，这样更有益处，更少危险。但是没有神位或觉得神位不多，原因全在我们的过失，因为我们不求心内的愧悔，外来的虚乐又不能够尽力的断绝。好，内心不忏悔，外在呢也不拒绝这个诱惑，那就很困难了。好，当知道你本来当不起受天主的神位，只该受许多患难。人若深知愧悔，世上的福乐就变成苦难了。所以善人常有伤心涕泣的资料。很有趣啊，善人就是好人，他怎么会觉得自己是罪人，所以伤心涕泣，不觉得自己有罪，大概不是好人。这是这个简单的这个神修的传统啊。因为或看自己或看别人，他知道人在世上没有不受苦的，况且越想自己越够伤心的。伤心苦恼的缘由就是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的毛病，这两样缠绕着我们，是我们屡次不能默想天主的事理。你若常想着死，不希望长寿，那改过的心自然就诚恳了。我们当然今天很麻烦，我们今天自然的越活越长寿，很麻烦，对不对？不过还是一样，不论是多大年纪嘛，常常想着我们最终是渴望回到天国内，我们现在是旅程，旅程长一点点没有关系，忍耐就好了，就是走向天国的路要继续走完。若把地狱炼狱的苦思量的真切，我想你就有了劳苦艰难，也必定会甘心忍受，什么都不怕了。然而因为这些善念未曾深入内心，我们还是贪恋本性的欢乐，所以到如今我们还是冷淡懈怠。好，这些善念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他说只是呢没有进入内心，所以知识 光是知识不会让我们真正的悔改，是需要真正操练，操练把它放入我们的内心啊才行。好，往往由于缺乏内修的功夫，我们这卑鄙的肉身就轻易的抱怨。你该谦逊的求天主赏你愧悔的心。当用达味圣王的话说，求主说，主求你用痛苦的泪养育我的灵魂，并用多量的泪水来供养我。好，这是一段圣咏。那么这边因为这个作者引用圣咏嘛，那以前的传统是认为圣咏都是达味写的，所以说达味圣王的话。我们今天认为不会是达味自己写的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总是写在圣经上，天主圣言，犹太的传统祈祷也可以是我们的很好的祈祷词啊，求天主啊，用痛哭的眼泪养育我们的灵魂，用多量的泪水来供养我们。好，我们看22号啊，是世人的苦，世人之苦。你若不专心归向天主，任凭你在哪里，任凭你往哪里，总是可怜的人啊，这个不得了啊。你为什么事不顺心？你为什么事不顺心就心烦意乱呢？你想在世上谁能事事顺心呢？不是你，也不是我啊。世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事事顺心的啊。人在世上不能全脱免艰难困苦，纵然是皇帝是教宗，也不能全脱免。然而这苦难中，谁能略得平安呢？唯独为天主而忍耐的人，方能得到平安。好，这边提到这个世上的首长啊，首领是皇帝嘛，啊，教会的领首脑是教宗啊，他们也难免啊，难免不顺心的事，难免这个各种困苦艰难。那一切人都是一样，谁可以真正的平安呢？为了天主而忍耐，啊，忍耐同时动机是为了天主。应该说为了爱天主啊。好，那些意志薄弱理智昏愚的人常说，你看某人的生活过多么的舒服，你看他多么的富足，多么的尊贵，有多大的权柄，多么受人奉承。好，你当抬头向天，莫观天上的福乐，就看出世福的虚假了。好，常常想天上的福乐，就可以看见世上的。他说世福不稳当，常叫人烦恼，愿意保存不失，还该耗费精神受惊恐。所以财产够用就该知足，至于银千累万，那也不算福乐。从此看来，人生在世真是受罪啊！人越专务神修，越觉得现世苦恼，越懂得本性的软弱，因为吃喝醒睡歇息劳苦以及别种本性的需求，在真心愿意脱免诸罪获得解放的人看来，真是痛苦与磨难。好，这当然是一个中世纪的神修的原则嘛。但我们今天，其实我们今天看看，我们大概不会这么的去否定物质，但是他为他的精神我们明白啊，他不是真正的责备说东天主所造的东西不好，而是这些物质的东西，神间的享乐会把我们从天主的手中夺走，会让我们分心不想天主，这是痛苦跟磨难。好，在这个世上肉身的需要为专务内修的人是极大的烦恼。这圣方济就是很清楚把自己身体称为驴子嘛，天天的鞭打他，让他烦恼。好，所以先知热切的求主救自己于诸需要，说无主，从我的一切需要中救出我吧。不认识自己有患难的人是有祸的，爱这个不幸而可腐朽生命的人是有祸的。有的过于珍惜生命，只要能常活着，即使讨饭求食，寒心入苦，不得保暖，却人心满意足，甚至连后来的天堂也不指望。我们用那个我们的俗话说，好死不如赖活啊。那这个我们知道，如果说我们这个这边谈的好死是在天主内幸运的死亡的话，那是远胜过赖在人间不死的， 是我们的基督徒的想法。他这边描写的是一般的世俗的，这样，所以我们明白，我们其实应该渴望天主的。好，说，哎，这样的人真算是丧心病狂啊，失了信德，把自己全埋在世俗中，除了情欲的事，其他的一切都感觉乏味。这些不幸的人后来总有一天要后悔，那时才晓得今日所爱的全是卑贱而无价值的，全是虚无。真圣真贤以及耶稣的密友总不介意肉体的快乐和世上的荣华，他们所可想的只是永远的征服，他们所贪恋的是天上永远无形的大事，他们不让地下有形的事物缠绕住他们。亲爱的神兄，为修德前进，你别失望，你还有功夫，还来得及。好，这边是把两种情况，这真正的修德成圣的人跟一般在世俗上停滞的人就做个对比。然后呢，他劝他就是这个把一切读者看为他和神修上的兄长啊，鼓励他现在不要失望，我们还有功夫，我们还活着，还可以悔改，还来得及。还没办告解，我还有两天，赶快办告解啊！你为什么把自己已定的志向拖到明天呢？对不对？不要拖到明天了啊！你起来吧，马上就该动手，并且说现在就是做的时候，斗争的时候，改过的时候。如果你心内苦闷，遭了灾难，该想现今就是立功劳的时候。圣经上说，谁愿意进安室的地方，先该水火里过啊！你若不加勉励，必定不能治胜毛病。所以要跟自己的困难、跟自己的软弱要奋战的啊！好，说我们和这个脆弱的肉体一同活在世界上，脱不了罪过，免不了烦恼痛苦，我们都愿意享受平安，无愁无忧。但是我们既然犯了罪过，失了心灵的纯洁，也就失了这样的福气，无奈何，只得忍耐，等待着天主的仁慈，叫这罪孽的时候过去，并叫真生命击败死亡。要努力忍耐世上的各种诱惑，求天主帮助我们。好，哎，人的软弱是多么大，他常常偏向于恶，今天告解了，明日又犯那所告的罪。我们大概都有同样的经验吧，这麻烦啊！定的志向要加小心，没过半个时辰，行为又像没有定志向一样。我们既然这样的软弱无恒，自己就自然就应该轻视自己，想自己什么也做不了，而且依赖天主的圣佑，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得到的，就能够因为一时的疏忽而突然丧失啊！这在我们在指我们在神修的时候这么的软弱，实在没什么理由，这个太骄傲嘛啊！好，我们一清早就这样冷淡，后来更将怎么样呢？啊，我们这边望弥撒还可以，不冷淡啊，不冷淡。这么冷的天气，我们来热心的啊，好。在我们的言行上，圣德的痕迹还没有显出来，就想止步停工，好像已经到了安歇的时候，真是可怜。我们好像已经满足我们的神修现状，这可怜的啊！依理而论，我们倘若真有改过自新，在神修上迈进的希望，该再度受训，如同良好的初学修士。我们前面读过，对不对哈？在初学是最热心的嘛，就是说该回到那一个原始的状态。我们所谓的回到初衷了啊，这样子，这个的确是让我们慢慢的练习嘛。这些简单的教导其实是老生常谈啊，就等着我们把它实践出来。我们先到这里，明天我们要看这个比较特别的主题，要默想死亡了。我们今天先到这里，愿光荣归于父。即圣子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阿门。